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每一个人都希望能有福气，然而在圣经当中，八福所提到的真正有福的人，好像是和我们平常所想到的福气是不一样的。刘文觉得一个人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在世上有以神为乐的满足的喜乐，并且我们不是求荣华富贵，而是求在天上那最美好的赏赐。我们有盼望，我们有方向，我们知道我们最后的归宿在哪里，这是一个最有福的人。现在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心灵贫穷的人，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心灵贫穷的人，圣经中描述许多外表看起来似乎自相矛盾的议论，挑战人类的思维。我们认为穷人是生活有匮乏的人，然而耶稣说天堂中的富有人是自觉心灵贫穷的人。人定胜天的想法剥夺我们得到神美好的礼物。耶稣坚持，若要跟随他，一定不能靠自我的力量行事，只要依靠自己拥有的能力及方法，就不能把信心建立在神的身上。只要承认自己心灵贫穷，就会了解自己极度需要救主。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神愿意丰丰富富地赐予那些愿意依靠耶稣供应需要的人。耶稣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有钱人进神的天国还要容易。耶稣说这话之前，才刚遇见一个年轻的官，他因为看重自己丰富的家道，一直不能放弃一切跟随耶稣。耶稣后来又遇见撒该，撒该是个恶名昭彰的富有的税吏。虽然撒该拥有许多物质上的财宝，但是他承认自己灵性的贫乏，并且找到救恩。耶稣教导门徒，可以在与神的关系中找到真正的财富。那些知道自己因为远离神而内在灵性贫穷的人会信任神，并且他会使他们在生活中享受他无限的丰盛。不要容许你的产业、智慧、天分或能力阻止你去信任那位赐丰盛生命的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渴望经历因着倚靠你谦卑俯视当中，也在挣扎中得到胜利，在贫穷中仍感到富足。求你保守我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让我在你里面 有真正的满足的喜乐。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听韵诗班的《福》。
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清洁里看见上帝，世人和睦的他的儿女，唯一受苦的应当欢喜，他们的生存自大的无比。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雅歌出版社出版，由高登史密斯牧师所写，刘思杰姐妹翻译的《呼召与勇气》。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这一本书的第八章，背起十字架的最后一个部分呢。这本书总共有十章，所以也已经来到尾声了。如果在听这本书的期间你有任何的感受，非常欢迎你来信和刘文分享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一本《呼召与勇气》第八章，背起十字架最后一个部分。 处理困难、痛苦、失望、挫败的能力，正是长期开展照命不可或缺的要素。一个人如何面对重大的挫折、失败、损失，或许正是影响终身照命是否能有效实现的重要关键之一。不管挫败的发生应该归咎于自己或他人，都是一样的道理的。从根本上来说，困境使情绪的成熟度和适应力受到考验。问题并不在于困难本身，而是在于我们是否能真正用心，能够从自己生命的最核心发出力量，在情感上和情绪上回应生命、工作、人际关系上的起伏变动。唯有真正面对自己的喜怒哀乐，我们才能表现出蒙召成为的样式。情绪上的应变能力最能看出一个人的成熟度。如果一个人的情绪无法发展成熟，就永远只是个青少年。此外，对照命的身份认同和发展实现来说，情绪的成熟和适应力正是最重要的资源。让我们坚强地回应挫折、失望、变动、挑战，而这些事都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可能会认为某个特定的因素对照命的发展有最关键的影响，左右我们发挥才干的潜力。有人认为个性是最重要的因素，有人认为学习能力的影响最大，还有人则强调安然承受苦难的能力，或者在机构中工作与机构同工配搭的能力。其实一个人是否能达到蒙召所成为的样式，情绪方面的发展或许占有最关键的影响力。因为情绪问题影响着每个人在个人发展及职业发展的五个关键点。一个人若缺乏情绪的成熟与适应力，生活和照命都会受到损害。即使具有聪明才智和恩赐，又努力工作，全心投入且把握机会，恐怕也是徒然。我成长于某个基督教派，这个次文化对情绪问题并不看重，顶多视之为可有可无的次要考虑。情绪表达较直接的人甚至被认为不够可靠，脑力发达重视理性的人常被视为有深度、见解深邃、值得信任，而被形容为情绪化的人不但得不到信任，通常也被视为很肤浅。此外，这当中也牵涉到刻板的性别角色，女性通常被形容为较情绪化，因此能力、理性、可靠性和可信度也较差。但是圣经中关于情绪的强调却帮助我发觉，这些标准完全是反其道而行。耶稣公开传道期间就曾明白地表示，自己之所以来到世上，是为了让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可见喜乐非常重要。保罗书信也一再强调情绪，所以他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诗篇或许是最明显强调情绪和情感的经卷，当中充满诗人发自内心深刻情感的祈祷，再在表现出强烈又丰富的情绪。真正有深度的人会懂得用内心的力量来生活，让生活从自己最核心的部分自然涌现。真正有深度的人懂得用情感回应神和受造万物，也回应身边的人，因为他们在当中体会到力量和真理。我们要实现呼召，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在信心上长进，爱神爱人，最关键的步骤或许就是反省自己的情绪。一个人之所以软弱不成熟，并非因为太过情绪化，而是因为没有能力表达完整的情绪，或者没有能力依照场合时机做适切的表达。他们的情绪不稳定，针对小小的不顺心而大发烈怒，并且怀着不合常理的恐惧，因此他们没有办法享有做人基本的喜乐和情谊。唯有情绪成熟的人才有能力回应生命和工作上的起伏动荡，以及无可避免的挑战和危机。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和观察，有许多男士在这方面往往有所欠缺，突然遭遇危机或问题时会完全手足无措。所以不论是男是女，我们都急需一起学习在生活中表达情绪感受，也让自己的情绪长进成熟。首先，情绪健全的征兆会有什么征兆呢？我们应该努力达到怎样的目标，让情绪的成熟和耐性帮助我们在信心智慧上成长，有能力实现自己的召命。一个情绪健全的人会有以下的表现。第一，知道自己的感受，做重大决定的时候也能够适度引导抒发，而非让情绪左右一切决定。一个人若能管理自己的情绪生活，就不会因为沮丧或忧郁而失去行动能力，也不会被愤怒淹没。一个人应该要管理驾驭情绪，而非被情绪牵着走。第二，能够在挫败失望之际坚持下去，并且导正情绪的力量来追求有价值的目标，也愿意延缓享受。第三，能够看出别人的感受，发挥适度的同理心，也能够以恩慈处理人际关系的情绪层面，不让自己的情绪状态阻碍倾听认同他人的能力，愿意秉持恩慈忍耐和圆融的精神，坦诚直率的言所当言，即使可能激起别人的情绪反应，有能力泰然处理别人的愤怒，即使自己正是怒气发作的对象，即使需要对人讲述难以启口的事，或者不得不发布的坏消息，也不因害怕别人的愤怒或哀伤而裹足不前。这绝非表示不在乎别人，事实上你发挥了同理心，但是绝不害怕别人的情绪表现，也不受其阻碍。在机构或团体中，则要敏锐察觉群体运作程序，注意群体生活各个层面的情绪反应。第四，能够在适切的时间地点诚实表达出自己的情绪，不论是激动的奉献心智，或者愤怒与失望，也不论是对神、对自己的配偶或是亲友同事，有合宜的情绪反应，例如对错误的事情表达愤怒之情，并且不丧失情绪的稳定性，愤怒时也不失去分寸，不把怒气出在配偶或儿女身上，或因烈怒而错怪他人。若有人值得信任，可以一起处理失望之情，也不会误解或扭曲你的肺腑之言，就可以向他抒发挫折沮丧的情绪。第五，不以情绪的胁迫或辞职的要挟达成自己的目的，不因别人无法达到你的期望而拒绝付出帮助与善意，用坦诚、开放、泰然的态度回应与自己有所不同的人，特别是自己的家人、同事，不因为害怕自己难过，就阻止别人按照他们的信念和良知来行事。别人不会因为害怕你的情绪反应而受到束缚，不必害怕你的怒气爆发，也不必担心你的情感会受到伤害。第六，能泰然面对赞美和批评，不会被批评的声音打倒，也不会因为得到赞美而自我膨胀，不气求得到肯定，能够泰然回应批评，不过度自我防卫，也不转移批评的焦点，不责怪发出批评的人，以免听不到别人的反应，无法从中获益。第七，情绪健全有一个最重要、最关键的表现，就是当痛苦与生命交汇时，能够以忧伤、愤怒、哀痛、灰心发出回应，但每次也都能重新回归喜乐为情绪的中心。终究来看，情绪成熟的人都会以喜乐为最主导的情绪，这份喜乐来自对神的良善美好，深具信心，信靠他的预备和关怀，也对最后必然获胜的公义与和平存有盼望。情绪不成熟的表现之一，就是无法区别真正的困难、痛苦和人世间的荣华枯萎起伏之间的不同，天候不佳， 交通阻塞都不算是受苦，而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事实。从整体上来看，情绪不成熟的人很容易因为世事必然的现象而发怒，觉得受挫，把小小的不顺遂视为自己遭受不公平对待的征兆。其实面对生活中的这些成分，我们只需要彼此担当重担，承受不便之处，以感恩、谦卑、忍耐的基本态度坚持下去就可以。如何让情绪健全，拥有成熟的情绪，方法其实并不是太难，就是借着第六章所提到的巨大的诚实，诚实面对自己的情感以及内心的情绪波动所代表的意义。唯有诚实面对自己，我们才能接受自己原本就有的各种情绪，也唯有诚实面对，我们才能活在真理实情之中，借此得到喜乐。在生气的时候，就当诚实面对生气的事实。生气本身并不是罪恶，但如果因生气而暴怒，违背了爱和公义的呼召，那就是犯罪了。还有，如果到了次日仍然把怒气存在心里，这股愤怒就会变成罪恶，产生毁灭性的力量。如果带着怒气就寝，怒气就会灼伤自己的心灵，进一步衍生出苦毒，账就难以复原了。家父常说，不可与神翻旧账，这句话也可以作为处理怒气的原则。每个人都可能被误会、被错待，这是无法避免的。但我们自己可以选择是否要让这些错误在心里化脓、溃烂，最后摧毁我们，还是愿意让一切往事随风而逝。否认怒气的人，就是对自己说谎。如果明明觉得情感上受到伤害或打击，却坚称自己丝毫不怀怒气，这只是否认自己心里的感受而已。要有健全的情绪，就必须承认自己的怒气，然后让一切往事成为过去，不继续活在愤怒中。这两个步骤都是必要的。每个人都可能会惧怕，因为每个人都有脆弱之处。若想不觉得焦虑，就得完全脱离现实生活，但这是不可能的。然而，如果容许焦虑吞噬我们、掌控我们，就等于走在死亡之路上。我们必须诚实面对自己的忧虑和恐惧，释然接受事实，明白自己只能信靠良善全能的神必会预备和照顾，这才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每一个人都会灰心失望，人生无常，到处充满令人失望沮丧的事。如果要把自己困在失望当中，就会变得愤世嫉俗，内心永远笼罩在昏暗忧郁之中。灰心失望的感受并没有错，但此时也应该接受能够得到的各种鼓励，例如清晨的彩霞荣光、朋友和善的言语、圣经话语的见证、圣灵对我们内心所说的话，甚至是公园里一只小狗的欢愉玩耍，以及孩童天真的笑颜。常常灰心沮丧的人，往往容易迷失于自怨自艾、愤世嫉俗之中，难以脱身。每个人都会经历失丧之苦，而唯一的办法就是诚实为自己的损失哀伤。若一味地否认事实，只会让自己被击倒，不但消耗精力，也会阻碍我们继续向前，只是把自己封闭在过去里面，过着虚假的生活。有一篇报道提到，经历重大的失丧苦楚，如父母去世、失业等等之后，或许要经过一年的时间才能够恢复。恢复是需要时间的，有些人甚至需要超过一年的时间。但是要让情绪复原，重新有力量站起来，就一定要接受事实，为自己的失丧而伤痛，并且让神依他所安排的时间来医治我们的内心。到最后，我们如果有能力在别人痛苦时带来恩慈与安慰，都是因为我们学会为自己的损失而哀伤，也学会用神所赐的安慰来服侍别人。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如此说，哥林多后书第1章3-4节说道，愿颂赞、 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有很多人虽然经历极大的损失，却丝毫没有任何改变，他们不去理会这些经验，甚至刻意将之抛诸脑后，以免自己受到震撼。他们并未因而改变，也不为此哀伤。如果有人遭遇严重的失丧之苦，却能不为所动，忍住眼泪，继续挺直腰杆，我们常认为这样的表现值得称许。但其实这种坚强可能只是一种伪装。我们的外表是否真正能反映出内心的状况呢？一个人经历失丧之苦后，若丝毫没有改变，也会有另外一个危险，内心可能渐渐变得刚硬。一个经历失丧之苦的人，若能确实表达哀伤，甚至表现出痛苦难忍，并非变得自我中心，而是能深刻地体会失丧的痛苦，这才是更值得鼓励的做法。这样的哀痛应该也能够鼓励我们，因为我们可以确定他们终将会恢复坚强，也知道他们有能力重新获得喜乐。要得到情绪的成熟和耐性，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习向神向人敞开内心。要拥有并维持情绪的成熟和健康，唯一的办法就是与神建立强韧的纵向联系，也与其他人建立活泼的横向联系。前者指出独处的重要，让自己单独与神相遇；后者则指出群体生活与对话的重要性。这两者都是我们所需要的。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是《呼召与勇气》。下面来听这一首《在你呼召之地》。
温柔的主旋律，我的心就是你，主赐下的平安，全人使我心感到满足。
今天从《呼召与勇气》这本书中看完了第八章，背起十字架，再来会继续看到第九章，与机构配搭，在机构中服侍，不要错过了。是的，我们需要与神独处，也需要与人共处，我们需要神，也需要彼此。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在你呼召之地。